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还一同来分享学课第六课，更多关于耶稣的见证。那么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了撒玛利亚人的见证，那么这一课我们会谈到更多关于耶稣的见证。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是从第四课开始，那么直到第八课，这几课里面呢，全部都是谈到了有关于耶稣的见证。好，那么现在我们来把学课翻开，我们来浏览一遍。我们先看一看这一课它内容都讲述了什么。首先是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两天的部分，是谈到了施洗约翰再次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施洗的约翰向众人指出耶稣为上帝的羔羊之后，他并没有完全的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是又再一次的走在世人的面前，再次为耶稣做见证。那么星期二的部分呢，他又谈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只不过这一次的谈论呢，并不是神迹本身，而是在神迹之后耶稣和众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么第二天群众啊，他们又找到了耶稣，于是呢，耶稣向他们讲道。因为耶稣的讲道呢，就显出了两等人，一等是接受，那么另外一等很多的人，他们都是拒绝。星期三的部分是谈到天父的见证，那么这一个部分啊，他也是谈到了耶稣在毕士大池医治了那一个瘫痪38年的瘫子之后，耶稣谈到了天父为他做见证。但是星期三的部分不单单是谈到了这一个方面，而是由这一个部分延伸到四福音书里面所有的有关于天父为耶稣所做的所有的见证。就是从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传道事工的开始，天父为他做见证。那么直到耶稣他传道事工将要结束的时候，那么天父呢，也同样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星期三的这一个天父的见证，他所谈到的是很全面的四福音书里面所有的天父为耶稣做的见证。那么后面星期四的部分，群众的见证，这里面是谈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在犹太人的节期祝棚节的时候，耶稣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是耶稣呢，他应许要赐下活水，并呼召人到他这里来喝，在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由于耶稣的这一个呼召，这一个宣告呢，就引发了群众对耶稣身份的一个争论。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的恩典，主啊，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又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主的话，也愿主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寻求真理的心，饥渴慕义的心，也愿主赐下真理的圣灵，可以引导我们明白圣经，使我们透过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见证，让我们更加深深的知道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让我们信了你就可以得永生。感谢赞美主，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赐福，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32节，经上记着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些经文是耶稣的宣告，是指着他得荣耀的时刻，就是他的被钉十字架的时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一课的主题乃是更多关于耶稣的见证，那为什么学科的作者会引用这一节经文来作为主题经文呢？我想应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乃是所有见证人见证的核心。所有的见证人他们见证的内容，见证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被杀献祭，他乃是上帝的羔羊，背负我们罪孽的。所以这一个真理是核心，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 这应该就是学课的作者引用这节经文来作为主题经文的原因。下面我们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谦卑的心，施洗约翰再次做见证。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它主要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谦卑，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正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也就是学课里面所记载到的，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见证耶稣乃是上帝的羔羊之后，他并没有完全的淡出人们的视线。所以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那么因为受洗的事情，那么施洗约翰又再一次站在众人的面前，为耶稣做了一个清楚而有力的见证。只不过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施洗约翰的谦卑。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22节到36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22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在犹太施洗，而约翰在撒冷的埃嫩施洗。那么有一天，施洗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那么到底这个洁净的礼它是什么礼，圣经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根据上下文呢，它很有可能是指着洗礼。于是约翰的门徒啊，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你在约旦河外所见证的那位现在也施洗了，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所以论到这个洗礼呢，那么我们知道洗礼是从约翰开始的。所以呢，以我们人的这个常话来说的话，那么施洗的约翰他就是洗礼的鼻祖。那么就是耶稣也是在约翰的手下受的洗。但是现在呢，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心里面就产生了嫉妒，产生了不满。所以就借着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辩论这个洁净的礼的这个原因呢，就来到了约翰的面前，把这种不满的情绪啊，就带给了施洗的约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看到，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施洗的约翰呢，他就很有理由，很有原因呢，就和耶稣之间产生一种隔阂，一种矛盾。所以如果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一个矛盾呢，就肯定会产生的。但事实呢，并没有，施洗的约翰他并没有以他自我为出发点，他并没有以人的这种角度呢来看待这个事情，而是以属天的眼光，以信心的，以顺服的这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他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乃是为弥赛亚做见证的。所以施洗的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就证明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弥赛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人之所以到他那里去，也是因为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又再一次的明说，他说，我不是基督。 我是为他预备道路的，甚至你们自己呢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然后他又把耶稣比作新郎，把自己呢比作新郎的朋友。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的约翰他非常清楚他的身份、使命和工作，他没有去僭越上帝没有交给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引人归向耶稣，认识耶稣，而不是来到他那里。所以呢，他说人到耶稣那里去，他不但不会因此而嫉妒，不会因此而仇恨，反而呢会因此而喜乐而高兴。那么甚至呢，施洗的约翰讲出了一句他的经典名言，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显明了施洗约翰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伟大？施洗的约翰他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伟大。真正的伟大是隐藏自己，高举基督。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人性的软弱，因为有很多的教会领袖们，他们会因为教会的权力这样的一个试探而跌倒，就是拜倒在金钱和权力的脚下。但是施洗的约翰在这一个方面呢，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和榜样。因为施洗的约翰告诉我们，他说我不是基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要引人归向我们自己，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也不是要让人称赞我们自己，而是要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人引到我们面前而喜乐，而是看到人都跟从耶稣了，信靠耶稣了，悔改称义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才是我们应该喜乐的事情。也不要因为信徒都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你心里面就嫉妒和仇恨。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的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为此呢而嫉妒纷争，而是要为此而高兴。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听到，他们愿意接受真理，只要他们能够明白真理，认识耶稣，最终能够得救，那么到谁那里都是一样的。特别是施洗约翰的这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就看到了施洗约翰他内心的强大，他内心的谦卑。那么耶稣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的正是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在天国里面要为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伟大就是谦卑，谦卑就是伟大。那不但施洗约翰如此的谦卑，那么耶稣他更是非常的谦卑，他本来是神，却成为人，成为我们这有罪的形象。那不但如此呢，他来到我们中间还给门徒洗脚。那么上一课啊，我们也学习到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甚至呢卑微的卑躬屈膝的向一位不知检点的一位外邦的妇人呢要水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救主啊，他是何等的谦卑。他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耶稣也教训我们，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众人。弟兄姊妹，你愿为大吗？那么你就去做众人的众人吧。这是22节到30节当中施洗约翰的他的谦卑的一个见证。他明明的告诉众人说，我不是基督，乃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我不是新郎，乃是新郎的朋友，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下面的31到36节呢，是更进一步的见证。那么这一段圣经里面也谈到了好几个方面，那么最为突出的就是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约翰指出，耶稣乃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担当我们的罪孽，那么信他的就有永生，不信他的就得不着永生。 首先在31节，约翰谈到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32节里面谈到耶稣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是他所见所闻的。那么33节里面谈到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相信耶稣的人，只有相信他见证的人，才能够体验到这话的真实，才能够看到上帝的真实。只有因信接受耶稣为基督，才能够看清耶稣真的是基督。若没有信心接受耶稣为基督，若只凭外表，只凭外貌来评断基督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看到上帝的真实。后面34节也告诉我们，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就是说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上帝的话。上帝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后面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施洗约翰啊，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乃是上帝的爱子。特别突出的就是第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就是施洗的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么加上他上一次的见证，那么就是耶稣乃是上帝的羔羊，背负我们罪孽的，信他的人有永生，不信他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在上帝和人面前学习谦卑呢？我们可以从约翰的榜样中学到哪些关于心灵谦卑的功课？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学习圣经，仰望耶稣。我们只有透过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人生和事迹，我们只有仰望耶稣，我们才能够渐渐地变成主的形状，我们才能学会谦卑。第二个就是要祈求圣灵，因为人的本性是骄傲的，人没有能力胜过自己的骄傲，只有圣灵能够更新人心，圣灵会除去我们的骄傲，将谦卑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成耶稣的形象。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多去思想，多去学习圣经当中的一些伟大的先贤们，他们的谦卑的榜样。比如今天所谈到的施洗约翰的谦卑，那么再比如亚伯拉罕、摩西等等他们的谦卑，所以他们的这一种谦卑的生活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榜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谦卑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去看人，也不要听这世上的教训，因为世界的教训是教导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和天国的教训呢是完全的相反。这个是星期日的部分，谦卑的心，施洗约翰再次做见证。好，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对弥赛亚的新认知。那么学课里面给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2到36节。那么圣经呢，我们之前已经读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再读。其实从29节读更合适，到36节。因为29节约翰呢他宣告耶稣呢是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么到了第36节呢，约翰又再一次宣告耶稣为上帝的羔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星期一的主题是对弥赛亚的新认知。但是学科给我们的经文却是耶稣乃是上帝的羔羊，那么这一个宣告呢，我们以前已经学习过了。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学科的作者为什么还要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还要重提这一个真理，反而说它是一个新认知呢？那么透过学科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三等人对耶稣的认知。学课里面谈到了这三等人对耶稣有着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是犹太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弥赛亚来是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建立属世的帝国。但是约翰呢，却宣告弥赛亚是上帝的羔羊，并且担负我们的罪孽，就是为我们的罪而被杀献祭，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需要对弥赛亚有一个新的认知。如果他们的认知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他们最终是不会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最终是不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这是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认知。那么另外第二等人是施洗约翰他本人。那么首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一节，施洗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施洗约翰他也不认识耶稣是基督。那么后来施洗约翰他是怎么知道的呢？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约翰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差他来的那一位告诉了他。那么是谁差约翰来施洗呢？虽然圣经并没有明文记载，但是我们也知道肯定是上帝借着天使来差遣约翰。所以天使呢，就把这个凭据啊告诉了约翰。约翰就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不但犹太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那么同样的，连施洗的约翰他本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也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若不是差遣他的那一位指示他，那么他也绝不会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施洗的约翰他对耶稣呢，也有了一个新的认知。那么他对耶稣的这一个新认知呢，也是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是差他来的告诉他，那么第二个步骤，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这个凭据呢，他看到了，他才知道。所以许可里面的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换句话说，上帝向约翰启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说是上帝启示约翰的，不然约翰他也不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对弥赛亚的认知，他需要上帝的启示，也需要一些凭据的显现和证明。这是第二等人。那么还有第三等人。第三等人就是世人，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基督是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智慧。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认识耶稣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呢？是弥赛亚呢？那么学科里面谈到了一个科学，世上的科学、理性、哲学等等都不能够使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虽然这一个科学呢，它能够研究出，它能够测试出这一个自然界它是有规律的，所以科学呢，它虽然能够侧面的间接的去指出这一个自然界，这个宇宙呢，可能是有一位创造主。就是我们可能会通过科学的研究啊，我们可能会相信在宇宙当中有一位创造主。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科学，也永远不能因为科学的研究而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要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要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知的话，那么除非凭着信心接受。学科里面谈到了一个信心和顺从，就是我们要有一颗信心和顺从的心，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世人之所以不认识耶稣是救主，乃是因为他们以科学的角度，以他们的理性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他们看来好像是不理性，好像是违背科学的。神怎么可能会死在十字架上？神怎么可能会甘愿替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这违背科学，这违背理性啊！所以他们就不能接受耶稣为基督。因为这一个呢，从人的理性和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是讲不通的。就好像犹太人他们想弥赛亚来也是一样的，他们说弥赛亚来不是应该有荣耀的吗？不是应该出生在贵王之家？弥赛亚来不是应该威风凛凛，非常骄傲的吗？所以他们以他们的理性，以他们的科学来看待 弥赛亚这个事情，因此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为弥赛亚，因为耶稣从外表上看来真的是太普通不过了。这就是对弥赛亚的一个新认知。若没有上帝恩典的帮助，若不凭着信心来接受，那么我们将永远也无法认识这一位弥赛亚。好，我们来看学课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如果没有启示，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呢？因此，为什么了解圣经及其关于耶稣的教导是如此重要？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启示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吗？我们将永远不能明白。如果没有启示临到施洗的约翰，那么他也认不出耶稣是基督。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不能接受耶稣是基督，就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圣经预言。所以弟兄姊妹，正确地了解圣经，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启示呢？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要研究圣经，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信仰。这是星期一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接受和拒绝。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第二天，那么众人他们又来找到了耶稣，然后耶稣给他们讲道。他们听了耶稣的讲道之后，就产生出了两等人。他们本来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兴致勃勃地想要推选耶稣做王，甚至强迫耶稣做王。但是他们透过耶稣讲的道，他们透过耶稣讲的话当中，他们看出耶稣没有要做王的意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于是呢，他们失望了，他们怀疑了，甚至他们埋怨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拒绝耶稣呢？那么学课里面第三段呢，就告诉我们，正是因为他们按照属世的思想来思考耶稣，但是耶稣弥赛亚的使命不符合他们属世界的思维模式。那么在星期一的部分我们也谈到过，只有谁才能够认识耶稣是弥赛亚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认知呢，就是除非圣灵的启示，除非对圣经的预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才可以认识耶稣。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百姓啊，他们不明白圣经，对弥赛亚的这个预言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错误的一个认识。所以呢，耶稣讲的话不符合他们对弥赛亚的这种属世界的思想。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51节读到第71节。我们从第51节读起，经上记着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在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永远不死，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原文作跌倒。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界的。他的粮是什么？就是他的肉。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藏在我里面，正如我在父里面一样。因为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我的肉就必永远活着。于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这话呢，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不单单是这些群众啊，甚至他的门徒啊，都有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啊？当然，这些门徒并不是指着十二个门徒，而是指着其他的门徒。那么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面啊，有两种解释。首先第一种就是他们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的话，那么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那怎么可能呢？正如犹太人他们自己讲，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所以他们说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啊？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按照属灵的啊，不是属肉体的方面来解释。那如果按照属灵方面解释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想到耶稣可能要死，因为只有耶稣死了才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把他的血给我们喝。但是这种解释呢，就是他们一想到弥赛亚要死亡，哎，这种想法呢和他们啊对于弥赛亚的这种想法呢是有冲突的。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这种想法呢是属世界的想法，就是认为弥赛亚来是要推翻罗马人的政权啊，是要建立一个属世的帝国，繁荣昌盛的这样的一个帝国。所以弥赛亚来按照他们的想法怎么会死呢？因此他们也不能接受，因此他们说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呢？谁能听的意思就是谁能顺从呢？他们不能按照耶稣的这段话去行顺从。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所以从此以后，耶稣的工作呢就受到了拦阻。因为在场的人数有很多，所以当时有很多很多人啊，他们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他们都选择离开耶稣。所以从此以后啊，他们就看耶稣呢不再是弥赛亚，就看作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先知。因为耶稣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无论是按照属肉体的方面解释，还是按照属灵的方面解释，那么他都要死。这一个不符合他们心中啊对弥赛亚的认同。所以呢，他们就从他们的心里面已经把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真理呢给排除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凭据显现出来，他们也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伟大的神迹，五条鱼两个饼使五千人吃饱，他们看到了这个凭据，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因着信心而接受。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呢，要对弥赛亚有一个新的认知，那么需要呢有上帝圣灵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里面呢，就包括了上帝的启示，同时也包括了信心。那么当时的这些人呢，他们已经看到了上帝的启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凭据啊，他们还是怎么样呢？不信，因为他们内心的不信。所以并不是说天父上帝没有让他们看见，并不是说上帝没有给他们这个凭据，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但门徒是相信的。耶稣因为这些门徒啊离开，这么多门徒都离开他，都退走了。那么其实呢，他心里面也是很难过的。那么耶稣的难过呢，和我们的难过可能不一样啊。我们为什么会难过呢？啊，我们一般难过呢，是因为我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哎，我们才难过。而耶稣不是，耶稣不是因为他的利益或者他有什么损失，而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门徒，这些人，他们不信他，他们放弃了 救恩，他们没有抓住这唯一的得救的机会。所以耶稣他内心的这种失落，内心的这种忧伤，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这些门徒。所以呢，耶稣就问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么这一个时候啊，西门彼得他就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一个宣告，其实呢也是一个见证。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那么学科里面呢，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就是门徒他们已经跟随耶稣有很长时间，他们已经听过耶稣讲了很多道，而且行了很多的神迹，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经历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他们已经从内心里面认定了耶稣肯定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接受和拒绝今天我们是如何选择呢？我们来看最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关于多数人经常出错的事实，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尤其是我们的信仰中有些部分是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不太喜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人多并不一定是对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难道他们都错了吗？只有你们这一小群人是对的吗？或者说，难道全部人都错了吗？只有你们这几个人是对的吗？所以在很多时候呢，人往往会以多少来论对和错，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在有些时候呢，人多并不一定对，那么人少呢也并不一定错。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有那么多门徒啊，他们都离开耶稣走了，难道他们的选择就一定是对的吗？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几乎全国的犹太人他们都拒绝耶稣，那么几乎所有的祭司官长们他们都拒绝耶稣，但是相信耶稣的却寥寥无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以多和少来论定对和错。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呢也是这样，可能我们的教会呢相比之下会人数会少一些。那为什么呢？这个问答题里面也告诉我们了，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些部分呢是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都不太喜欢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安息日。我们的教会提倡遵守上帝的安息日，第七日分别为圣，那么从日落到日落，所以这一整天都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我们不能够拿来做自己的事情。那么就关于这一点呢，很多的人，那么很多的教会他们就不喜欢，他们认为太约束了，他们认为太不方便了。那么另外还有饮食，因为我们呢只吃洁净的卫生的饮食，所以呢他们也不喜欢，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所以呢，关于安息日的这个真理，那么关于饮食啊等等这些真理呢，就好像耶稣时代当时的门徒所讲的话一样，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认为遵守安息日太难了在饮食上要节制要吃洁净的饮食太难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该如何选择？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拒绝。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好，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的部分，天父的见证。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36节读起，读到第38节。圣经告诉我们，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以前也读过，就是耶稣呢他向犹太的公会呢见证他的身份，那么他谈到了天父为他做见证。 首先耶稣谈到了他所做的事情呢，就见证了他是父所差来的。正如尼格里姆所讲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就证明了他是天父所差来的。那么另外耶稣特别谈到了天父为他做过见证。那么关于天父上帝呢，亲自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天父呢，他亲自在天上发出声音来宣告他儿子的身份。那么学课里面呢，也给了我们一些经文，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十七节，以及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一节，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二节，这三处经文啊，都是谈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上帝啊，就从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也就是耶稣三十岁他受洗，他传道事工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在耶稣传道事工刚开始的时候呢，天父上帝亲自为他做过见证。那么还有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第五节，耶稣登山变现的时候，那么天父上帝啊，也再一次为耶稣做见证。圣经说，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当时有三位门徒在场，分别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所以后来彼得在谈到这次经历的时候，彼得特别的振奋。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彼得说，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直到后来啊，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还被这一幕呢深深的震撼着。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次，就是在耶稣传道事工的结尾的时候，那么天父啊又再一次为他做了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工作开始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啊，耶稣他工作结束的时候。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圣经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所以在耶稣他传道工作的结尾，那么在这一个时候呢，天父上帝又再一次为他做见证。就是说，天父上帝从天上回应了，就是公开的回应他的祷告。天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得荣耀的时候，那么也就是天父得荣耀的时候，那么耶稣得荣耀就是指着他的被钉十字架。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学习过，耶稣的荣耀就是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死亡乃是旧约时代圣所从事所预表的核心，众先知所预言的，宗教的礼节所指向的，都是耶稣的死。所以直到耶稣死的时候，他喊叫说，成了。这个成了就代表着救赎大功的完成。众先知所预言的，旧约一切表号所预表的，都是指向了耶稣的被钉和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死亡乃是他在世上的这一个事工的高潮。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为了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孽，担负我们的罪孽而死亡。所以这乃是他得荣耀的时刻。正如耶稣他亲口的宣告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星期三的部分，天父的见证。好，后面星期四，群众的见证。那么这个群众呢，它是指着很多不一样的人。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从37节读起，一直读到第52节。 那么学科里面是印错了，学科里面印的是53节，其实呢没有53节啊，是到52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37节读起，经上记着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降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第40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我们现在已经读到了第44节，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跳一下啊，我们要跳到第30节。30节、31节，圣经说，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刚才我们读的第44节谈到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就是说有人想要捉拿耶稣，只不过呢没有人下手捉拿耶稣。那么30节也谈到了他们想要捉拿耶稣，但是呢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众人中啊有好些信他的，并且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啊岂能比这人行的更多吗？所以众人因为耶稣而起了争议，有的说这是那先知，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那么也有的说这是基督，但是呢有些人他们反对，他们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这是不同的人，也就是群众的见证。我们接着读第45节，圣经说，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一个呢也是差役的见证。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住的。内中有尼格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就是群众的见证。那么它里面包括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的见证，也包括了这一个差役的见证，也包括了尼格底母的见证。当时啊，有人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所以他们因为耶稣所行的事就看到了凭据，就相信了耶稣。那么甚至啊，这一个差役啊都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所以连差役呢都发生了改变，他们都看到了耶稣的不一样。但是法利赛人却怎么说？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当他们刚刚说了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法利赛人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尼格底母。尼格底母他就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虔诚的法利赛人，他就马上为耶稣做了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多么的讽刺，多么的有意思。所以这就是群众的见证，不一样的人他们所领受的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就在于他们个人的选择。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把亮光都赐给了每一个人，所以呢就在于个人的选择，在于个人的接受或拒绝。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阅读约翰福音第七章49节，领袖们说了些什么话来显示他们对跟随耶稣之群众的蔑视，这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他们说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宗教领袖们看来，跟随耶稣的这一班人呢，都是一些无学问的社会底层的人，所以宗教领袖们呢，根本看不起他们，看他们为一帮乌合之众。但是呢，正是这些无学问的小民，被他们所看不起的人，他们却寻到了真正的弥赛亚，他们却得到了上帝的救恩。而他们这些自以为义，那么内心充满骄傲的人，他们却被关在上帝的恩门之外。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宗教领袖们的内心的骄傲。所以人站在高位上啊，也会受到这个骄傲的试探。那么这等骄傲呢，就阻挡了他们，使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学科里面也问我们，这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当然谦卑的教训呢，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要讲一讲另外的这一个方面，就是这一个方面呢，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么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很多人所普遍认为的，如果你们的宗教是正确的，是好的，是符合科学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有学问的人，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接受你们呢？你看信耶稣的大多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或者说是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是一些老弱病残的。那么多的科学家，那么多的哲学家，有学问的或者说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你们的信仰呢？特别的一点就是专家为什么不接受你们的信仰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吗？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所以同样啊，今天也是这样说的，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岂有相信的吗？那些相信的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弱病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往往会凭外貌来断定是非，但是尼格迪姆讲的这句话呢是非常的好，不先听本人的口供就定他的罪，这合乎我们的律法吗？所以呢，在下评论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了解。所以如果我们连了解都没有了解过，连看都没看过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人云亦云的轻易的下一个结论。我们要像拿但业一样，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么腓力说，你来看。如果拿但业他自己不来看的话，如果他听别人这样讲，他凭心里面这样去臆测去猜测的话，那么他永远也得不到救恩。只有他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他亲自的来看一看，来听一听到底是怎样。那么结果呢，就是他听了，他看了之后呢，他就坚定不移的相信，甚至呢比腓力的信心还大，就像彼得的宣告一样。虽然当时门徒多有退去的有很多门徒他们都离开了，但是呢彼得他因为看到了很多凭据，他因为经历了很多恩典，所以彼得他宣告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那么在进修资料的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的非常好，我们可以去读一读彼得的这一个宣告啊，我们还跟从谁呢？难道让我们去跟从法利赛人吗？去跟从那些只注重形式化的宗教吗？我们要跟从耶稣。我们还跟从谁呢？难道我们再回到黑暗不信和邪恶里面去吗？我们要跟从耶稣。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都能够像彼得一样的宣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并且知道你就是上帝的圣者。好，愿主赐福给大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的见证。弟兄姊妹也可以帮忙转发和分享我们的学习。感谢赞美主的恩典， 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被举起来，主啊，你的爱彰显出来，你担负了我们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死亡你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因为你的死亡使天父得到了荣耀，也使我们信你的人有盼望。救主啊，求主除去我们的不信、怀疑和忧虑，让我们都能够像彼得一样的宣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我们已经信了你，并且确信你是神的圣子。感谢主，也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使我们都能够在今天也能成为主的见证，使我们能够张开口为主做见证，也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为主做见证。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荣耀救主，荣耀天父。感谢赞美主，愿主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